美国取消欧洲八国关税，川普宣布北约就格陵兰和北约地区达成共识，并永远有效。多国快速加入川普的和平委员会。普京突然表态，吓坏习近平，让兰兰儿以反港脱身。习坦言中共走到拐点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头条。21号，川普在瑞士第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长达一个几钟头的特别演讲，聚焦美国经济、北极安全与格陵兰议题，直接引爆跨大西洋政经震荡。当日欧洲议会一度紧急叫停整个对美贸易协议批准程序，但是几个钟头后局势出现喜剧性反转，川普宣布已就格陵兰与北约达成协议框架，并取消原定在二月对欧洲八国加征的关税。川普重申格陵兰对美国与北约安全至关重要，如果美国不掌控该岛，中俄将乘虚而入。美方寻求的是谈判解决方案，而非动用武力。随后川普在真相平台发文表示，基于与北约秘书长吕特的非常富有成效会谈，双方已就格陵兰及整个北极地区形成未来协议框架。该方案如果最终完成，将对美国及所有北约国家都是重大利好。基于这项共识，美国将不会实施原定在2月1号生效的关税措施。川普接受 CNBC 访问时表示，在格陵兰的金矿防御系统与矿产资源权问题上展开合作。欧洲盟友将参与相关防御建设与资源开发，美国亦将共同投入。有记者追问，这项协议是否仍包括美国拥有格陵兰岛的所有权？川普回应，这个是一项终极长期协议。记者再问，有几长呢？川普明确表示，永远有效。该协议涵盖美国对格陵兰的控制权、国家安全需求，并连结整个北极地区。目前协议仅为框架，细节待进一步谈判。之前欧洲贸易委员会因为川普对丹麦等八国征收 10% 关税，宣布无限期冻结美欧贸易协议批准程序。欧盟甚至讨论启动反胁迫工具，或对高达93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实施报复性关税。彭博社引述一名出席达沃斯的高级欧洲官员表示，川普试图重划边界的行动可能彻底改写全球政治格局，担忧欧洲可能为避免冲突与关税报复，最终被迫在格陵兰问题上作出让步。在高度紧张的背景下，吕特与川普举行双边会晤。吕特表示，欧洲盟国一定会在美国遭受攻击时出手相助，并以阿富汗战争为例指出，911事件后北约盟国曾为美国付出重大牺牲，非美国籍阵亡士兵与美军的比例约为1:2。来自荷兰、丹麦及多个盟国，他强调在川普领导下，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。吕特随后在论坛多场讨论中明确表示，川普对北极安全的忧虑完全正确。随着气候变迁导致北极航道开放，中俄在该地区活动显著增加，北约必须加强防卫。同北极接壤的八国中，除了俄罗斯外，其余七国皆为北约成员，而中国虽然不是北极国家，却已经在当地扩大存在。同时呼吁欧洲领导人不应该因格陵兰争议分散对乌克兰战争的关注，强调乌克兰防卫仍是欧美安全的头号优先。吕特罕见公开为川普辩护，直言若果没了川普施压，欧洲八大经济体及加拿大不可能在2025年将国防开支从年初的 1.5%提升至 GDP 的 2%， 更不可能在海牙峰会承诺将总防务支出提升至 GDP 的 5%。 他指出，美国目前仍在欧洲驻扎几万名士兵，证明华府仍对欧洲安全投入巨大，但是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， 欧洲必须逐步承担更多责任。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，自1980年以来，美国军费支出比其他所有北约盟国合计还多出约22万亿美元，占美国未偿还国债的三分之二。他批评欧洲多数北约国家长期将资源投入社会福利而非国防建设，导致防务负担严重依赖美国。贝森特批评欧洲仍购买俄罗斯能源，仍在资助针对自己的战争。欧洲内部对川普路线分歧明显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公开批评部分主张与美国疏远的欧洲政治人物，反问是否要退出北约、关闭美军基地、切断贸易关系。芬兰总统斯图布则在论坛上先表示欧洲能够自卫无需美国，但是随后澄清其原意并非完全排除美国。与此同时，社交平台流传的格陵兰影片显示，很多格陵兰当地民众头戴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，高呼让美国再次伟大、上帝保佑你和川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等等，公开表达他们受够了丹麦的不公对待，渴望得到美国的保护和更好的医疗保健。同日，普京谈及格陵兰时表示，该岛命运与俄罗斯无关，但是可参考俄美1867年阿拉斯加交易的历史经验。当年美国以720万美元购买阿拉斯加，按今日通膨率估算，格陵兰约为2亿至 2.5 亿美元。认为丹麦一直将格陵兰岛当作殖民地，对待非常苛刻，并感谢川普亲自邀请他加入和平委员会，为解决乌克兰危机做出贡献。随着高血糖、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，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。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，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。
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.9，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.1， 跟住再吃三个月呢就降到了 6，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。血压方面呢，我都是一样喎。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呢，血压都有下降嘅。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。我都冇同医生讲嘅。不过呢，我测量咗好几次呢，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。主要呢，呢个三高代谢补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。比如讲胆固醇啦、三酸甘油脂啦，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。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，本来系50，依家系52啦。
好似陈先生一样，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，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，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，或者佢就系你或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。另外，随住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嘅同时，健康520亦引入新产品宝气18味。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体力，提升体能，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。张欣在这里提醒大家，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食品，不是药品。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效果因人而异，食用前建议先咨询医生或专业人员。对于川普的和平理事会，美国政府宣称现在有20多个国家同意加入。媒体披露一位白宫官员表示，预计将有约30个国家加入理事会，约50个国家已经受邀加入该组织。内塔尼亚胡表示接受川普邀请，同意以色列加入后，紧接着巴基斯坦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同意加入。有多名巴国官员透露，声明是在军方实权人物穆尼尔参谋长访美，与川普总理夏巴兹一起会谈之后才发布的。这意味着军方已在背后点头盖章。更大的新闻是一份最新的联合声明，沙地、土耳其、埃及、约旦、印尼、巴基斯坦、卡塔尔和阿联酋这八国已经共同表示接受邀请，准备加入委员会。 有报道认为，这一批国家加入来代表整个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核心玩家，大部分都已上车。现在部分亚洲国家和非洲小国表示原则上支持，但是签署时间仲在谈。俄罗斯准备向和平委员会捐款10亿美元，资金来源是之前被美国政府冻结的俄罗斯资产。普京表示，剩余的冻结资产可以用于重建俄乌冲突期间遭受损失的地区，前提是和平协议签署后能够得到落实。另外，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舒基在罗马接受访问时表示，我们亦收到邀请，宗教已经看到正在研究要怎样做，需要一些时间来仔细考虑才能够回复。他特别补充，不会以金钱方式参与。与此同时，德国、英国、法国等欧洲三大国已被证实拒绝加入这个由美国主导的委员会，法国直接拒绝，英国的讲法是目前没有加入计划。布鲁塞尔欧洲中东专案主任马丁·科内茨尼认为，如果欧洲加入，实际上只是90%时间在帮美国盖章，只有10%能够真正影响政策，担心欧洲重新回到跟着美国走的旧模式。川普20日在白宫表示，联合国本应在平息战争中发挥作用，但是长期表现不彰，这个正是他成立和平委员会的原因。他直言，在自己促成解决的多场冲突中，联合国从未真正提供帮助。如果联合国能做得更多，我就不需要成立和平委员会。川普表示，和平委员会将由他亲自担任主席，作为美国推动加沙战后安排的一环，重点放在重建与稳定。相关章程并没有限定特定地区，而是保留更广泛的职能，未来亦可能用来讨论其他国际冲突。外界担忧该机制可能削弱联合国在国际冲突解决中的主导地位。对此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高级专员汤姆·弗莱切回应说，和平委员会不会取代联合国，联合国仍将持续存在。川普亦同时表示，非常看好联合国的潜力，应该让联合国继续存在，虽然他从来没有真正发挥过其潜力。有观察指出，真正决定战争与和平的谈判慢慢转到川普主导的小圈子，中俄在安理会手中握着的否决权就会越来越似摆设。最尴尬的局面就是，北京名义上还是五常之一，实际上却被排除在关键谈判桌之外。和平委员会的成员越坐越多，中南海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强。加拿大华裔作家成说，在18日在 X 发文说，杨澜澜早已离开澳洲返回香港，她在香港半山拥有豪宅，并至少两次前往深圳迎宾馆会见老佛爷齐心，亦就是习近平母亲。之前14日，一名女子乘坐黑色劳斯莱斯抵达澳洲警局，自称杨澜澜并完成手续，却在西人记者的追问下亲口承认，我是其他人。澳洲警方高度重视，已展开调查，核实该女子身份及杨澜澜是否仍遵守条件居住在申报住所。警方更在16日向她发出违反保释通知并追加指控。澳洲媒体每日邮报报道，杨澜澜的公寓自去年10月起疑似清空，近期阳台虽然出现新雨伞与仙人掌，但是没有本人踪影。成说没有在帖子中讲明消息来源，他转发了他之前将杨澜澜与习近平母亲齐心的照片进行对比的旧帖。在那个旧帖的留言区，成说有提到他得到了关于杨的身份的消息，不是乱猜的。目前杨澜澜是否确实返回香港没有官方证实，一部分网友完全相信成说版本，认为来源是北京军方大院，敢讲名字就代表有证据。澳洲警方持续调查中，事件已从单纯酒驾案演变为跨国司法 与权贵背景的焦点，被视为中共权贵子女金蝉脱壳，质疑澳洲司法是否受到影响。很多留言直接说玩弄法律，当澳洲是自家后花园，普通人迟到一次就被收押，豪车千金可以派替身，如果不是媒体蹲点拍到他亲口说我是别人，是不是这出戏就演成功呢？案件办成怎样才能够真正测试西方法治不是双重标准？1月20号中共召开省部级高官学习会，中共党魁习近平罕见坦言，当前形势出现不确定、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情况，他在会议中要求官员保持定力，并强调要防范风险、维护稳定。讲法一出，引发外界高度关注。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分析，中共的压力对外主要来自美国，包括川普关税政策及战略报告，对内则是高失业率、经济下滑。伊朗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的消息传入中国后，多地随即传出官方进行防暴演练的画面。沈明失认为，一旦出现导火线，不排除中国也会出现类似伊朗的局面。从去年底起，台湾总统赖清德收到弹劾提案，但是北京的态度异常冷淡，发言人只是照本宣科，就是不肯接弹劾两个字，后续发布会干脆当作没这回事，相关提问迅速被取消。即使评论区大量被删，大陆仍有不少漏网之鱼在这里讲老赖，有人说老赖一把年纪，长期赖在位置上不落来，搞到民不聊生，必成历史罪人。赖在高位不落来，经济一塌糊涂，国际朋友越来越少，快成孤家寡人了。评论认为中国的老百姓矛头根本不是台北，而是习近平，是在这里指桑骂槐、集体创作，照出中共最害怕的一件事。老百姓意识到原来领袖亦可以被弹劾落台。1月19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人口数据，全年出生人口只有792万人，出生率只有 5.63%， 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。网民好快火爆，有人嘲讽不生仔女不买嘢，这个第二大经济体怎样撑？人口学者亦附言指出，这个已经退回到乾隆时期，现在14亿人口只生出这么少，等于整个中国社会对未来彻底失去信心。近日柬埔寨局势出现重大变化，长期被视为诈骗产业核心人物的陈志日前落网，并被遣返中国受审。随着核心人物出事，当地多个电诈园区亦陆续遭到扫荡。近日网络流传多张相片，可以看到中共驻金边大使馆外排起长长的人龙，不少人孭住行李，神情疲惫，有人直呼终于等到这一日。这些人被指都是从诈骗园区脱身，准备办理回国手续的中国人。相关画面甚至被带入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，有媒体对此提问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并未正面证实画面内容，只是表示中共政府高度重视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问题。有人质疑这些人过去在园区内的角色究竟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，而且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冒险出国？因为在中国根本看不到希望，如果有正常工作，哪个愿意去做猪仔？亦有网友讽刺话，每次都说高度重视、积极协调，真是出事的时候，靠的还是家属自己去筹赎金、找民间救援。新唐人本月中曾报道，从柬埔寨宝龙寺诈骗园区脱身的四川青年李和化名回忆，家人曾尝试透过外界的官方管道求助，但是情况并没有好转，反而令他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。最后李和的父母倾家荡产，透过民间方式才将个仔接回中国， 整个过程历时3个月，宛如一场人间炼狱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，多谢收听。